அப்பமாடோ சம்மே சுவேதம் மங்களமுத்தமம் காரவோச்ச நிவாசோச்ச சந்துத்திச்ச கதாநுதம் காலேன நம்ம சவனம் ஏதம் மங்களமுத்தமம் கந்தேச்ச சோவச்ச சதா சமனானஞ்ச லஸ்ஸனம் காலேன நம்ம சாக்காச்சாயேதம் மங்களமுத்தமம் தபோச்ச ப்ரம்மச்சரியஞ்ச அரிய சச்சன லஸ்ஸனம் நிம்பான சச்சி கிரையாச்ச ஏதம் மங்களமுத்தமம் புட்டாசலோக தம்மேஹி சித்தம் யஸ்ஸன கம்பதி அசோகம் விரஜம் கேமம் ஏதம் மங்களமுத்தமம் எதாடி சாணி காட்வான சம்வத் சமபராஜிதம் சபாட்ட சொத்திங் காச்சந்தி தம் தேசம் மங்களமுத்தமந்தி ஏதேன சாச்ச வஞ்சேன சொத்தி தேகோச்சு சம்பரா ஏதேன சாச்ச வஞ்சேன சம்பரோகோ விநாசத்து ஏதேன சாச்ச வஞ்சேன ஹோது தேஜய மங்களம் யங்லுன் நிமித்தங்கவ மங்களஞ்ச யோஜாமனாபோ சகுநாச சண்டு பாபாகஹோரு சுபினாங்க கந்தம் உண்டானுபாவேன விநாசமெந்து யங்லுன் நிமித்தங்கவ மங்களஞ்ச யோஜாமனாபோ சகுநாச சண்டு பாபாகஹோரு சுபினாங்க கந்தம் டம்மானுபாவேன விநாசமெந்து யங்லுன் நிமித்தங்கவ மங்களஞ்ச யோஜாமனாபோ சகுநாச சண்டு பாபாகஹோரு சுபினாங்க கந்தம் சங்கானுபாவேன விநாசமெந்து சம்வீதியோ விவஜந்து சம்பரோகோ விநாசத்து மாதே பவன் வந்தராயோ சுகீதீகாயுகோ பவ பவது சம்ம மங்களம் ராக்காந்து சம்பரேவதா சம்ம புண்ணானுபாவேன சதா சொத்தே பவந்து தே பவது சம்ம மங்களம் ராக்காந்து சம்பரேவதா சம்ம தம்மானுபாவேன சதா சொத்தே பவந்து தே பவது சம்ம மங்களம் ராக்காந்து சம்பரேவதா சம்ம சங்கானுபாவேன சதா சொத்தே பவந்து தே நாக்காத்தயாக்க பூதானம் பாபாகஹ நிவாரண ஹரிதஸ்ஸானுபாவேன ஹந்து தேசம் உபாண்டவே துக்க பதாச்ச நிந்துக்க பாய பதாச்ச நிம்பாய சோக பதாச்ச நீ சோகா ஹந்து சப்வே விபாணினோ சப்வே புடபலாப்பத்தா பச்சேகானஞ்சயம் பலம் அரஹண்டனஞ்ச தேஜேன ராக்கம் வண்டாமி சம்பசு ஆகாசதாஜ பும்மட்டா தேவானாகா மஹிந்திகா புஞ்சந்தம் அனுமோடி வாசிரம் ராக்காந்து சம்புண்ட சாசனம் ஆகாசதாஜ பும்மட்டா தேவானாகா மஹிந்திகா புஞ்சந்தம் அனுமோடி வாசிரம் ராக்காந்து சம்புண்ட தேசனம் ஆகாசதாஜ பும்மட்டா தேவானாகா மஹிந்திகா புஞ்சந்தம் அனுமோடி வாசிரம் ராக்காந்து சம்புண்ட சாவகம் சீரம் ராக்காந்து தம் சதா சாது சாது சாது.来到这里呢，这个清净的叫重新，跟大家见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环策经》，这是在《南传大藏经》里面中部经典的第二十四部经，巴利文叫《Ratha-vedita-sutta》。 我们先简短的看一遍，阅读一回，然后我再详细的针对经历所提到的这个课题给大家讲解。 其实在经里面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气中清净，有时也翻译成净化。那么这个气中清净其实已经涵盖了整个临时佛教的这个修行历程，所以它是一个很浩瀚的课题。那今天呢，我只是要给大家一个对这个整个临时佛教这个修行的历程带来一个简短的介绍，因为整个修行的历程不会是在一堂课或者一天或者一个星期所能够完成的，但是如果大家能够有一个整体观，往后你在学法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指标，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传车经所涵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课题实在是偏颇整个修行，也就是如果你读整本清净道论，整本清净道论就是在讲这七种清净。好，那我们先看一看，这才是我这个翻译，还是对我来说还是很吸引。我们向来就是看那个巴利文或者是英文。好，不日老长生，你看看，如是我们呢，有一次世尊在一时，就是有一回世尊在王舍城 Rajagaha 的这个一个王舍城的地方，这个翻译名词是比较难理解，它是一个地方，王舍城的地方。但是呢有众多在这里的比丘呢来到这里安居过后，然后但是呢有一次在安居过后的一个机会，生还的机会，我们礼敬佛陀过后，礼敬世尊后坐在一边，那这世尊就跟着大家讲，比丘们就在这里的比丘呢，出生在这里，出在这一个地方道地的比丘，那么有谁呢是得到自己的同修们所称赞的赞叹的，有谁是会得到同修们这样子赞叹的赞叹的，就是他自己是少欲，那么他也教导其他的同修们比丘们少欲，他自己知足，他也教导其他的比丘们知足，他自己独居，他也教导其他的比丘们独居，他不染世间，同时也教导教导其他的比丘们同修们不要沾染这个世界，不要攀援这个世界，他自己勇猛精进，也指导别人勇猛精进，他自己有戒的成就，也指导别人大家也来成就这个戒，他自己有定的成就，也给别人讲解如何的修定，他自己有慧成就，也为别人做慧成就的讲解讲解解说，他自己有解脱成就，也为众多的比丘呢讲解解脱成就，他自己有解脱知见成就，也为众多比丘讲解解脱知见成就，那个是果解脱成就的，这个是这里是指那个还是在那个道路之中，那么解脱知见这里是讲解那个成道果的那个境界，他劝诫同行的人呢，同修行者同修，他令他们呢得到向善呢，然后给他们开示，给他们鼓舞鼓励，令他们欢喜。有怎么样的人呢？是有哪一位呢道地的比丘，我呢这里特别指道地比丘，因为其他的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具备这些美德的比丘其实是蛮多的，像舍利弗尊者他本身就有具备这个素质，还有目犍连尊者那些大迦叶尊者那些都有，阿难尊者他们都有具备这些条件，但是呢这里他佛陀在当时的场合 特别是指道地的比丘，在这一个道地的比丘里面呢，有谁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有一种想法觉得啊，就只有就一个人得到一个这样的成就，不是的。那其他的其实在僧团里面，那个时候有许多很优秀的僧众，那么只是呢这是佛陀要讲到底是谁道地的比丘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佛陀心里呢，其实已经有一个目标，想要特别的表扬某一个比丘，以便让大家有一个模范的懂得学习的一个典范。那于是呢，诸比丘就向师尊说，师尊，这个是芬那曼达尼菩萨，芬那他翻译成芬那曼满达尼吠陀，他的名叫芬那，他是满达尼是他母亲的名字，满达尼菩萨。以前古印度的时候，他们常常有这种方式，就是以母亲的名说这个是某某人，那个某某一个母亲所生下的孩子，所以他称那个母亲的名，说他这个是他的孩子。像沙利菩萨、舍利佛呢，舍利其实沙利是他妈妈的名字，菩萨是孩子，所以沙利菩萨名字，就舍利佛利舍利的孩子，舍利子这样子。所以这个曼达利菩萨，他就是曼达利的孩子。那么是在这里，但是在这里呢，是在诸比丘之中呢，是受人如此称赞的，如此赞叹的。那个他们就重复师尊所讲的那些数字。那么在这里呢，你看呢，扫欲，扫欲是很重要的，在出家中里面很受尤其是一个出家人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就是不要贪求多多东西。他这个不贪求呢，除了他很容易，他是那种很少的那个我们叫 fusion， 很少的那个心，他只有一条心，就是要朝往灭苦的路，他其他的不会多多的那种追求，不会，他也没有说要得到什么，要成就多多。他除了这个灭苦的路的话，四圣谛八圣道以外，他基本上呢不会贪求很多的东西，少欲呢，这是出家中里面呢所需要培育的这个素质。当然也不只是出家中，居士能够培育少欲呢，都是对修行有很大的帮助的。少欲知足，这常常都是连贯在一起说的。他们少欲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有些时候自己有修什么，有很多的学问，很多的功夫呢，都不会说要别人知道，不会有要别人知晓，除非是真的能够为别人带来好处。如果不会为别人带来好处呢，他们都不会去说要让人家表扬，向别人表扬自己等等。知足了什么，他得到什么，他就会很满足。如果你给他两样东西，一个是两个都可以用，都可以达到目的，一个是比较华贵的，一个是比较朴素，比较简单的，那么他会选择那个比较简单比较朴素的，他会很知足的，不会要很多的东西。独居他会喜欢寂静，他会喜欢寂静，不只是独居，不只是身体不要是没有需要的时候呢，不会去跟世间的人他会很安分自己一个人安住这样子。然后他心，他不只是在这个身体上独居，他心他如果能得到这个禅定的时候，他安住在禅定，其实周围围绕着很多的人，他还是有独居心的独居，对身的独居嘎呀美味感，心的独居其他美味感，心的独居，然后身呢，所以这个如果入禅定呢，是心的独居，甚至呢喜欢住在这个果定，不染世间的，不攀缘，这样子勇猛精进，他自己也勇猛。所以从这边看过来呢，这个等一下戒成就这些等一下还会再讲。那么看过来呢，你看佛陀要表扬僧众所表扬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是他自己有身体力行，对他所讲的法有身体力行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看佛陀没有说谁很会想法，或者佛陀也没有说什么一个佛陀要表扬这个人，不是他自己讲，他自己这么做，他自己这么做，他不只是做，他也这么去教导别人，所以这样子他就圆满了，就是受深重大家所爱戴。那么儿时那个时候，尊者舍利弗坐在波舍利弗，你们都知道他是智慧第一的这个大弟子，就是说在辈分来说呢，他是如果是佛走在前头，跟着后面的就是舍利弗尊者，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所以当时舍利弗尊者，这个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呢，他就在佛陀旁边，他就听到佛陀这么赞叹的时候呢，他很随喜的，他说尊者不那么大，你不大是荣幸的，他是真的是幸福的，智者之同行者和同修们呢，都在导师面前这样子称赞他的种种殊胜言行，连老师连我的师父也这样子称赞他加冕他。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呢，我能够见到他呢，能够跟他交谈呢，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这样子他是赞叹，完全没有那种，你看阿罗汉人之间他们是没有妒忌心的，不会说哎呀你看佛陀赞叹他，哎呀为什么不赞叹我，我是智慧第一啊，为什么不赞叹我，不会去赞叹他不会这样子。因为佛陀在不同的时候呢，他有些时候表扬一个人的品质是要让大家有一个方向的目标，当别人在随喜的时候，他们在随喜的时候呢，会加强他们成就这种美德的力量。所以不是说称赞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引发善法的一种技巧，因为佛陀需要让学弟子们呢知道怎么样的素质才是最好的素质，怎么样的素质是很好的。当佛陀这样子表扬他弟子的时候，在不同的时候佛陀都会表扬不同的弟子，然后让这些弟子的美德他们的法更得以显现。当这些弟子们的法得以显现的时候呢，那其他的弟子都会很仰慕或者是很随喜。古时候他们都是这样子的，不会起相处，不会什么妒忌，是会随喜。那么一随喜的时候呢，他们的心会倾向于那个方向，而且呢特别是这些阿罗汉的素质，当他们随喜的时候，他的心要培育那种品质是更容易的。为什么呢？你见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是你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一个活着的法，法不只是在经典里面，法最重要是当人们活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法的力量就特别明显，特别有作用。那么这个法的力量，当一个人活出来的时候，他胜过千言万语，真的。你看到一个人把法活出来的时候，他那种力量是超越千言万语。有些时候我们要想哎怎么做，哎这种法这么浩瀚，这么如何实践呢？当我们见到一个人活生生的活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做，突然间你觉得要把法活出来并不是这么难，所以这是很重要。我自己的经验是，当我亲近我的导师，像法王禅师，还有另一位导师，他年龄是比我小的，辈分也比我小，而且他是我导师，叫做乌雷瓦达。我每次亲近他的时候都觉得哎呀自叹不如，他有很多的美德是自己还没培育起来的，所以当我这样子看到的时候，好像自己要培育的东西变成很容易培育起来。比如说我要培育忍耐，我这个导师像这个小的乌雷瓦达，他小我好几岁，辈分还小我两年，十个阶了，我十二个阶了，可是他的这种修养、那种涵养、那种耐心，这才是我自叹不如的。所以当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看到他的美德，看到他的那种忍耐、涵养，自己突然间就每次只是心里在想，哎呀，他是多么的好啊！能够学到有一天我能够像我的师父这样有涵养，那是多么的好！哎，真的有些时候都帮了自己，加速自己培养那种忍耐的美德。像比如说最近有一天我特别的累，早上起来就是很累，那天想哎呀如果能够呢今天不要给大家小虫，叫大家自己解决，或者是那天晚上如果能不讲法就好，让我好好的休息一下，太累了，我是连续 我们教了三个月的禅修，来到这里又继续的教禅修，然后这边请那边请，还要去讲座。然后可是当我想起平时不累的时候，你不觉得是苦差，当累起的那一天特别累，睡也睡得不够的时候，那时觉得很累，很想休息。然后突然间我想起我的师父，两个师父，八号禅师，在自己很累很累的时候，他还在回答我的问题。有一次他还撑在那个床上的时候，哎，眼睛看着我，他陪我讲，要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也不觉得，我只是想要问我的问题。一直到突然间我发现老师的眼睛翻红了，他已经看到他好累了。然后我讲不好不好，我讲师父，我讲下了、下个月我再见您，这个问题下到累了，他就点点头，在我顶礼过后，他就躺下去，他也没有等我走出去，他很自然，向来在我们学生面前，包下的都是很自然的。如果他躺下去，他就躺下去，也没有计较我们在面前的，他就躺下去。然后这个乌美王大尊者，我的另一位师父，辈分比我小的，也比我年轻的时候，他真的很有美的，他也是教学生，教到很有耐心。有些时候学生因为可能文化背景不同，不了解他要表达的东西，就很苦恼。就是有些学生甚至还会对他训话，肯定忍耐，学生对他他就忍耐不回话了。这些人他的身教是那么的圆满，是那么的圆满。而且他在教到很累的时候，他们两位都是在很累很累的时候，他不怕在学生面前露出泪相，他不怕。你看他怎么累的哈，他就是说脸色几乎苍白了，他也继续的教。只要你真的来找他学，真的不能的时候，他才停止。所以那时当我一想起我的师父的是美德的时候，我想不行不行，这样好的师父怎么能有这样差的学生？一见就不想教学了，不行。所以他就让我有无限的力量，又继续的教学。啊，很奇怪的，因为有那种心一转，很奇怪，一想起自己师父有无限的力量。所以虽然本来是疲倦，可是一想起自己的师父就不疲倦。就我教到晚上的时候还发现他们讲法人还精神奕奕的，所以那个力量很属圣。当我们生命里面遇到一个真的把法活出来的人的时候，他有时在我们真正自己需要到那个法的时候，你去想起经典还是很孤岛无拘啦、勇猛精进啦，你想我好累了还跟我讲勇猛精进。可是你想起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把勇猛精进活出来的时候，也很奇怪，你发现勇猛精进其实就只是这样而已，是做得到，是可行的，它不是书本上讲的，它是可行的，所以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佛陀就要有时不时在大众面前表扬某一个弟子的某一方面的特质，他的优点，有时表扬舍利弗尊者，他的那种有时表扬像有时候跟居士们，他说如果有谁希望他的孩子成为优秀的孩子，他应该这样子发言，因为我的孩子像舍利弗尊者，像波切连尊者，因为他们表达的那种美德是非常优秀，那种谦虚。有些时候呢，佛陀也表扬那个大迦叶尊者，大迦叶尊者是比较粗犷的，我自己是比较仰慕，很喜欢倾向于这种性格，也很靠近的，很粗犷。他不会有像舍利弗尊者那么这样的那种优秀，他是直直来的，直直跟你讲，要讲你就讲，要训人就训人这些。可是他有他的美德，就是那种真的爽欲知足，真的很有那种另一种悲心，不一样。然后有时候又表扬这个阿难尊者，阿难尊者那种柔和、人见人爱的那种个性。所以就这样的时候呢，让那些后代啊，那其他的弟子们呢，都能够如此的学习。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明白。所以当那个时候呢，舍利弗尊者他听到这样表扬的时候呢，他本身不会说妒忌心，反正是随喜。阿罗汉是怎么会有妒忌心呢？阿罗汉的那种所有的什么，如果说之前有的妒忌心还是什么杂染呢，在他已经完全断除了，完全断除了，所以他只会随喜，他们的心量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他说有一天希望我能够见到这个波那曼达利波达，能够跟他共同的交谈。那么世尊呢，就过后呢又从这个王舍城，就后来转拉加嘎哈，后来 过后就信教了，走回到这个舍卫城 Shravasti。 这个王舍城这里这个佛陀这个对不起，这个道地啊，道地其实这个道地，对不起，我想道地当时佛陀讲那个道地呢，不是指在王舍城诞生的，是指那个佛陀，这里我不知道他怎么讲，佛陀是在我们巴利经里面是写得很清楚，是说在佛陀的国家卡比拉瓦斯图加比罗卫国的道地比丘，所以并不是说在这个王舍城的道地比丘，这一点要明白，抱歉了，这个可能翻译上有所走漏吧，可能这个现在他们可能还要再整理新的翻译，这个好像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这个大藏经，所以有一些遗漏和一些错的地方，等一会我应该告诉你们。所以佛陀指的道地的是指在佛陀我的国家了，那个卡比拉瓦斯图的那个地方的道地地区。所以当他回到这个舍卫城的时候呢，舍卫城是比较靠近这个加比罗卫国，王舍城是个很远的，如果你们去朝圣你们都知道。所以舍卫城的时候呢，那佛陀就住在这个阿那达比迪嘎耶达瓦那的这个地方，这个什么紫树及孤独园哦，这样就是耶达瓦那，阿那达比迪嘎是阿拉米。那么尊者这个时候呢，这个在佛陀家乡那个地方呢，他听到说世尊到了这个舍卫城的时候呢，他就想要朝往舍卫城游行了，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礼敬佛陀，听佛陀讲法，而佛陀还对于法跟他开示劝发鼓励，令他欢喜你看来那些阿罗汉们呢，他是这位已经是现在是阿罗汉的，可是呢他们还是很喜欢听法的，佛陀还是跟阿罗汉讲法的，那你会想阿罗汉还有什么法需要听呢？需要的，他们虽然是无学，就是说从解脱来讲他是无学，他没有需要再学什么来解脱，可是他们还是喜欢听法的，佛陀还会讲新的法，他们还是喜欢谈法的因为法是有无限的，带来无限的喜悦，而且呢佛陀在跟他们讲法的时候呢，他们会懂得更多的法去跟居士们呢，或者跟信众们讲，所以有些时候很多时候呢，他们还需要听法，听得更多他就更有讲法的能力，所以这点我们要明白所以如果说到了阿罗汉的层次，他们都是那么好学喜欢学，那更何况是我们呢，这样。那么过后呢，他就离开了世尊，又绕他们离开世尊的时候呢，他们都是肩膀靠向佛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他们如果要离开要绕呢，都是右肩这样绕向佛的，不会向左肩对佛的，这是古时候的古印度的那种传统那种文化。然后所以现在我们有些时候呢，有些地方他们也蛮注重绕塔右肩向塔，也有这个意思的存在，它的缘起呢就是来自这个古时候的那种习俗。然后过后就安住过后呢，这个时候有比丘来到舍利弗尊者那边，告诉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常常称赞这位比丘，你看为什么尊者称赞这个比丘，他其实还没见过他的面呢，可是因为世尊称赞呢，所以舍利弗尊者也常常称赞呢，称赞这个布那满达尼布达。那么这个比丘呢，现在呢他来了，他受到世尊的法语的开示呢，劝发鼓励欢喜然后随喜佛陀的教法过后呢，他就在这个安达里来这边安住了。于是呢舍利弗尊者快速的集持作举这个集当然他的心不急他只是比较敏觉的阿罗汉的心是不会有那种急迫的心，他们是快速敏觉，所以急不急并不是说那个动作快很慢，真正呢我们讲呢他没有那么急躁的那个心，他只是很快速的拿着佛具呢就跟着这个尊者这个 这个分不那么单一不大的后面呢跟着而行。他是这个舍利弗尊者呢，他有这样的美德，他就是像人的不去干扰，不去干扰别人的。他早期他遇到这个阿萨基尊者的时候，其实他也是这样，他会观察是否适当的时候我在靠近，他会适当。如果他在破钵的时候，不要干扰他，他要休息不干扰他，他很小心的，很有礼貌，很有礼貌。这是很，他是来自豪门的，也是有特别的这种礼节，很优秀的他的性格，也是说让我们感到非常惭愧的。有些时候，他的那种性格呢，很优秀的，他是等到对方要打坐，等他打坐呢。过后他也在那边，既然看到对方在打坐，他想他要打坐不要干扰，他自己也在打坐。等到对方起来的时候，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朝往他那边坐下来问一句呢，互相问候交谈呢，和睦之亲切的交谈，然后坐在一边。那这时呢，尊者舍利弗那么就跟他讲，尊者时从世尊而住一番经佛，所以说就是你是否已经在这个世尊的旗下呢，过了这个梵经生命，已经成佛这样子。他说然，就是是了，已经是在梵经世尊的旗下呢，过了这个梵经生活。梵经生活就是这个出家生命的Brahmacharya 的生活。尊者实为戒清净，从尊者从世尊而住于梵行佛，就是说你是否为了得到戒清净，戒的清净而跟着梵世尊过这个梵行生活，是不然我不是为，就是说我不是为了戒清净而过这个梵行生活。尊者啊，这里有一个错误，这是一个错误，是心清净在前，见清净在后，这是很明确的。等一下我们在讲解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心清净一定在前，见清净在后，这是一个错误。在整个清净道路里面，你都看得很清楚它的那个过程，所以应该是这样。尊者若然为心清净，从世尊而住于梵行佛，就是说是否为了心清净而安住在梵行，是不然不是的。尊者为了见清净而住于梵行佛，是为了见清净吗？也不是的。是为了断疑清净吗？在清净道论里面的那个这个中文版翻译的是翻译成度疑清净，都没关系啊，不是，也不是为了度疑清净。是为了道非道自见清净吗？是不然也不是。是为了道即自见清净吗？那么这个夜君尊者呢，也夜君居士，或者是居士，对不起，他翻译这个清净道论的时候，他用的是这个行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好像比较意思比较好，行路的行，道路的道，行道自见清净，这是比较好，我觉得那个翻译比较好。我觉得那个刚才那个断疑清净，我觉得是度疑清净，还是这个叶君翻译的比较好。度化的度，六度的度呢，因为断疑呢在这个阶段它没有断，断疑实在是要在这个出果圣者的阶段才断疑，所以在这个阶段呢用度疑会比较好一点。度疑，所以我们就用度疑清净，或者是这个这个道记，我们就翻译成这个道行道知见清净，用叶君的翻译呢。那么是否为了知见清净，那他说也不是啊，这样啊，这里就七个清净，第一是戒清净，心清净，第二是心清净，第三是见清净，第四是度疑清净，第五是道非道知见清净，第六是行道知见清净，第七是知见清净，这就是七清净。 这就在契经心就涵盖了整个原始佛教的这个主要整个修行的道路。他也讲解布施，那这舍利弗尊者就问他：尊者，当问你是否为了戒心经，你说是不然；是否为了见心经，心清净，你说是不然。这个又对啊，这边到了这一段就对，心清净，然后再是否为了见心经，你说是不然。这样子问高峰，我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他问，一直问到你是否为了知见心净。你而安住在跟随世尊过这个梵行生活，你说不是。那到底呢，尊者我何为从世尊而住于梵行，就是你为了什么原因呢，你为这个你跟着世尊安住在这个梵行。他讲尊者为无取着波涅槃，阿努巴达巴利尼巴达，无取着波涅槃，从世尊的注意这个梵行。在这个阿努巴达巴利尼巴达，在这个中部住的住宿里面有这样讲解的。阿努巴达就是它来自那个字乌巴达，乌巴达呢就是执取的，这个就是无执取。阿努巴达巴利尼巴达无执取，没有执取。这个没有执取的中国里面的住处有这样解释，它不只是，它是指两个方面，一个是没有执取，一个是没有因缘，没有因缘，这个不是因缘升起的这个涅槃，不是因缘升起的这个涅槃，无执取的涅槃。这里呢，是指这个阿罗汉道，还有这个涅槃。涅槃，阿罗汉的那个成果，触手阿拉达巴拉，是阿罗汉，对不起，阿罗汉果的那个这个涅槃，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涅槃为目标。为了这个，为了成就这个阿罗汉果和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好。依世尊而安住在这个梵行生命，所以阿巴加亚巴尔尼巴呢，这个阿努巴达巴尔尼巴呢，这个阿努巴达巴尔尼巴呢，在旧书里面呢，也解释成，也包含，也是指有这个意思，这个有这个阿巴加亚的意思，无因没有因缘呢，生的，就是真正呢，我们讲这个真实法究竟的这个涅槃呢。它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它不是因缘合合而成的，这样子而已。一切世界的一切现象呢，都是因缘合合而成。可是真正呢，我们讲的那个涅槃呢，就是它不是因缘合合而成的，这样子。那么结果呢，舍利弗尊者就问他：戒心净是否就是无取着波涅槃，戒心净是否就是这个阿努巴达巴利尼巴达？不是。心清净是不是？不是。见清净是不是？不是。度疑清净是不是？不是。道非道之见清净是不是？不是。都不是波涅槃。那么行道之见清净是不是？不是。知见清净是不是无取着波涅槃呢？不是。那么然后这个舍利弗那么结果舍利弗尊者就问他：尊者，若然者，除此等之法无取着是波涅槃吗？也不是。就是说如果除了这些七个清净以外，是否就有这个就能成就这个无取着波涅槃呢？他说也不是。那么舍利弗尊者就问他就是说，当问尊者这些问题的时候，你都答不是，不是，不是。到底呢？若然者，如何知此教之意义？这个我们讲过去，因为他一直在重复。他说这样子问你，你答不是；那样问你，你答不是。那到底怎么样才是呢？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这个你要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神力宝训者这样子问他。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吗，在问答的时候啊，他们两个都是高手。这个舍利弗尊者也要懂得，你要懂得这个七心境，你要懂得怎么问。他真的很会啊，他就是这样子问，问过来问过去啊，到底问到完你这样子不是那样，不是那你要怎么指是什么意思？你看他不会，舍利弗尊者不会说啊，问了你讲不是，他就马上就讲了，哎，你乱讲话，不会的，他不会。现在很多学生啊，有些时候问我们一点，我们如果是跟他稍微有点讲解，他不明白的时候呢，他去怪这老师。可是你看呢，很有理性的、很有智慧的人呢，他们不是的。他问到完，看起来好像是很矛盾的时候呢，他就问他，啊，他怎么解释呢？看起来好像矛盾，这样又不是，那样又不是，反过来又不是，反过来又不是，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看他舍利弗尊者还很谦虚的这样子去问他，到底如何讲解呢？这样又不是，那样又不是。那于是呢，这个波那满大利布达就问尊者，就问这个尊者就回答了。尊者，世尊若教以无取着戒清净，是波涅槃。如果说他其实是这样的意思呢，啊，这个翻译我意思就是这样子，我这样讲解。如果世尊说戒清净，就是指就是这个无取着波涅槃啊，应该是这么说。如果说世尊是说戒清净就是无取着波涅槃，那等于说以有取着为无取着，就是说，那么因为戒心境的阶段，你还是有执着的，还是有所取着，所以如果是有所，那么如果说戒心境就是无取着或涅槃，那如果世尊这么教的话呢，他还是以有取着为无取着，世尊不会这样子讲的，啊，还是以有取着为无取着或涅槃，世尊不会这么说的。那么世尊若教以心清净为无取着或涅槃，那也是不对的。以见清净为无取着或涅槃也是不对的。整个路上呢，度疑清净也不对，道非道自见清净也不对，行道自见清净也不对，自见清净也不是的。在这里呢，这个我们要等一下再详细讲解就会明白。尊者，若除此等之法，就是说，除了这个，你说会成就这个无取着或涅槃也不会。如果是没有这个七种清净就能够成为无取着或涅槃，凡夫也应该是成就这个或涅槃。何以故呢？因为凡夫本来就是没有这七种清净，一般的人都没有这七种清净。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七种清净，除了这七种清净就有这个无取着或涅槃的话，凡夫也应该已经是无取着或涅槃。但是凡夫怎么有这个无取着或涅槃呢？所以呢，尊者啊，大家不要担心，要七清净，等下我们一步一步的讲。那么尊者，那我今天为尊者讲一个比喻。那么因为呢，有智慧的人呢，因为通常呢，通过这个比喻呢，就能够明白这个教义。尊者，假使说在这个舍卫城呢，这个科萨拉这个国家，这个波斯匿王听巴塞那利，巴塞那利王呢，在从这里，在这个舍卫城，他要前往这个萨迦达，这个城市，在这个舍卫城到萨迦达，斯拉瓦蒂到萨迦达之间呢，他要准备七个转介的车辆。为什么呢？路程太远了，有时候啊，它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火车啊，或者是什么，就可以走很远的路，不能。所以那个马会累的。所以怎么样呢？他就用转介的车辆，每一站就一个有准备新的马车。他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换车了，然后那个马就不那么累，又换新的马，又再继续的跑。啊，假使说有七个转介的车辆，那么从王宫的门，他乘第一个转介的车，转到第二个转介的车，那么从第二辆车到第三辆车，第三辆车到第四辆车，一直到第七辆这个转介车。那么抵达这个萨迦达的王宫门，到这个王宫门的时候呢，他的亲朋戚友全部呢来见他的时候呢，问他：“大王啊，大王是以此车从舍卫城到萨迦达城王宫之门口啊，你是不是坐这辆车来的呢？”这时尊者如何解答呢？才是 这个国王应该如何解答才对呢？那么这里我尊者就说，尊者，这个 King Basenadi 呢，这个 Basenadi 波斯匿王呢，他应该这么说的，他应该说，我备有气两转戒车，从舍卫乘处，坐第一辆车转到第二辆车，到第两第三辆车，一直到第七辆转戒车，到这个闪电大王宫之门，他应该这样子回答。所以这样子呢，这个波斯匿王 King Basenadi 应该如此的回答才对的。那么这时呢，这个不那么单一不当呢，他就这么说了，他讲尊者，如是戒清净是导向心清净，心清净导向见清净，见清净导向度于清净，度于清净导向道非道之见清净，道非道之见清净导向行道之见清净，行道之见清净导向知见清净。那么这个知见清净呢，是导向呢这个无取着波涅槃。尊者，是为了无取着波涅槃，我依这个师尊而安住在这个梵境。当这么说的时候呢，这个舍利弗尊者就问这个问那么大力不大，尊者是什么名啊？同行者就是同修人，你同修如何称呼你？尊者，我名叫温纳，同修称我为曼达尼布达。可是舍利弗尊者说，很赞叹的，真的是未成年很了不起，多闻的声闻弟子，真的很知道我师父的教导，佛陀的教导，你真的是掌握了。任何人呢，能够依到这个尊者呢，是依到您呢，是非常好的，能够跟您这样问呢，是都很好的，也是称赞他了。很亲近您的同行的人呢，都是很荣幸、很幸福的。如果说呢，同行的人呢，一步缠在头上呢，背负在您呢在头上呢扛着，这样子走呢，都是实在是荣幸的。能够这样子抬着您，都是荣幸的，亲近您都是荣幸的。那么，我等真的是太荣幸的，这样子称赞，同种的方法，称赞这个不那么大力不大。这时呢，这个不那么大呢，大力不大，他也尊者也问舍利弗尊者说，尊者是什么名呢？同行者如何称呼你呢？因为他们两位还没有见过面呢。这舍利弗尊者就说，我的名呢叫做布巴迪萨，布巴迪萨是他早期的这个名字，后来出了家国过后呢，同行者叫他沙利弗达。那么这时这个不那么大力不大呢，尊者就说，尊者，哎呀，你正如我师啊，色是我师，这个就您这样就像我的师，就像佛一样，其实这是一个最高的比喻了，最高的比喻了，在经里面呢，一个弟子能够得到最高的荣誉、最高的比喻的称赞，就是这个称赞，就是说啊，你就像佛一样，其实这是比喻了，故意说舍利弗尊者跟佛一样，他就像佛一样的这个尊者，因为。除了当佛不在的时候，大家都是以这个舍利弗尊者为依靠的，觉得他最能够把佛陀的法呢表达传扬的，所以基于这样子呢，他们都给舍利弗尊者很崇高的这个礼敬。那么这是所有在经里面呢，这个四是色是我师呢，这是指这个对一个声闻弟子最高的一个赞扬的，能够跟尊者谈的是非常的好的。我之前呢不知道您就是舍利弗尊者，如果我知道您就是舍利弗尊者，我实在不应该讲这么多话啊，意思是这样子，我讲太多话了，就是说在高手面前呢讲的那么多，实在是不该讲这么多了，你看呢，那么阿罗汉还是有他的那种谦虚的心啊，这个舍利弗尊者是这么值得赞叹的啊，他也一样的方法呢，用同样的方式来称赞舍利弗尊者。那么如是时，毗等两大龙象，两个是摩哈那嘎大龙象，相互称赞赞说，大家互相的这样子的赞叹对方。看来很好啊。当我读到这个，特别是当我读到这个后面这一段的时候呢，我特别的觉得很喜悦。看两个很有美德的人，两个大龙象，这样子互相的赞扬对方，这样的。这样的欣赏对方，这才是心心相信没有妒忌的成分，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的后代的典范，所以我读到说哇，很震撼，很欢喜。 所以这样子，好，暂时就休息个10分钟，我们再。